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广东茂名市林武被非法关押两年，家人举报责任人；河北省饶阳县原水务局局长申飞龙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武2020年8月14日被非法抓捕，并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近两年，后被诬告到茂南区法院。林武每月6000多元的退休金被扣，只剩下900多元，连儿子上学的生活费都不够。2022年8月，林武家人向相关机构举报责任人赵广辉、黄果、陆尚辉、陈昌兴、徐华丹等19人滥用手中的权力非法抓捕、起诉善良百姓。林武与妻子李素贞是在199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夫妇俩身心受益，工作顺心，家庭和美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，妻子李素贞在被迫害中离世，留下四个儿女，林武一人含辛茹苦把儿女抚养长大。2020年8月14日，茂名市高新技术公安分局范来表等人非法进入林武家进行抄家，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，并把林武劫持到高新技术公安分局，四肢紧锁在铁椅子上，非法审讯到第二天凌晨两点。范来表等四五个人用威胁、恐吓、谩骂、辱骂等心理攻击、欺骗、诱骗等手段逼迫林武回答问题。林武始终只是说，我是合法公民，被非法关押。然而范来表等人却伪造证据证词。审讯后，范来表将林武拉到茂南区医院做体检，医生说心脏问题很严重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范来表还是把林武强行送到茂名第一看守所进行非法关押。在被非法关押的一个月里，林武总感觉头晕，心脏部位疼痛，手指麻痹等，体重减少了20斤。9月18日，茂南区检察院对林武非法批捕。两个月后，林武被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诬告到茂南区检察院。2021年1月初，茂南区检察院余华丹快速地诬告到茂南区法院。2021年12月1日，家属聘请的律师去茂南区检察院要求见检察官余华丹，要求撤诉。余华丹以各种借口不见。第二天上午，律师打电话给余华丹交涉。余华丹说，案卷已交茂南区法院，不在他的管辖范围，不见律师。2022年8月，家属向相关机构举报19名相关责任人，包括原茂名市政法委书记赵广辉、原茂名市副市长、政法委第一副书记、公安局长黄果、茂名市电白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头目陈昌兴、茂名市电白区国宝大队长、610办公室成员陆尚辉、高新公安分局办案警察范来表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检察员余华丹等19人。家属要求：一、依法追究被举报人赵广辉、黄果、陆尚辉、陈昌兴等19人的刑事责任，并予以法律制裁；二、要求茂南区检察院依法撤销对林武的公诉；三、要求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依法撤销对林武的立案；四、要求茂南区法院依法无条件无罪释放林武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7月，时任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原水务局局长申飞龙涉嫌违法被查。申飞龙1999年7月开始任饶阳县官厅乡副乡长，历任任饶阳县官厅乡党委副书记、饶阳县官厅乡乡长、饶阳县官厅乡党委第一书记，任饶阳县大官厅镇党委书记等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前，法轮功弘扬神州大地，申飞龙就职的官厅乡几乎村村都有人修炼法轮功， 迫害发生后，关厅乡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办洗脑、办关押、毒打、罚款等。申飞龙亲自毒打、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，并勒索钱财，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然而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申飞龙涉嫌违法被查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纽约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三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8月3日，北京时间傍晚7点，全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突破4亿。当天，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的地标图书馆前举办庆祝集会。当日法拉盛街头车水马龙，图书馆前锣鼓喧天，人头攒动，退党义工、社会正义人士、社区领袖、现场公开退党人士等数百人参加了集会和庆祝活动，众多路人观看集会并表达声援，现场巨型横幅声援四亿勇士退出共产协党、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等横幅特别醒目。集会发言者表示，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。18年来，通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共同努力，劝退了四亿中国人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，是一个壮举。退出中共组织运动，不仅对中国，而且对世界，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发言时说，真相的传播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国人觉醒，退党大潮正在天灭中共进行时，呼吁更多的中华儿女抓紧时间，抹去毒誓，退党自救。现场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韩帅表示，我感到非常激动，咱们因为在国内是被强制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，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声明我愿意反抗共产党，反抗这种强制让别人加入他的这种恐怖组织的行为。大纪元网站总编黄万清博士发言指出，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，引发全球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团队的热潮。18年来，劝退的主体在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有几千万到上亿的法轮功学员，他们冒着被抓捕、被判刑的危险，向身边的亲朋好友、向同事、路人、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。18年来，无数退党义工劝退了四亿中国民众，从内部掏空了中共，红墙倒塌，世界太平指日可待，可喜可贺。三退从内部和平瓦解了邪恶，人性复苏，道德回升，劝三退是人类的创举，必将彪炳史册。社区领袖玛莎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奖。玛莎表示，退党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草根性运动，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促进中国的转型，带来人民的觉醒。我们需要结束所有的伤害，需要结束阻止言论自由的专制。在这里，他热烈祝贺四亿中国人获得自由。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发言指出，退出中共就像西方文化中的忏悔，就是给中共党员忏悔的机会。你加入过这个邪恶的组织，做过错事，犯了罪，现在退出它，这是给你第二次的机会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，是非常好的事情，这不是简单的，是崇高的。纽约大律师叶宁发言指出，三退还有一个特别伟大之处，苏共解体后1991年在莫斯科红场，苏共党政堆得像山一样高，人们用一把大火把共产党的党政烧掉了。 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都是在反人类的罪犯被推翻之后进行的，但是三退大潮是共产党还在残害老百姓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，是史无先例的。退党是用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，我们大家在有生之年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，以及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法轮功学员的兴起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万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中真修实修，在神运推广中升华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。我得法26年了，因各种人心走得磕磕绊绊，甚至带修不修的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又重新走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。下面把我一些修炼心得和同修交流一下，有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主意识要强，去掉看小说的引号。我上小学前，因为邻居喜欢跟人讲故事，多数时候讲三侠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，我总是去听，就滋生了很强的好奇心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慢慢喜欢上看小人书、小说、各类长人书籍。随着改革开放，言情武打小说风行中国，我很快沉迷其中，借阅甚至上书摊租小说看，高中时期上课也看，和同学互相打着掩护，互相传阅小说看。高考前因为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看租来的武打小说，还差点招来我父亲的一顿打。我因而养成了自由散漫的性格，也没有树立什么远大的人生目标，考大学和当工人对我没有多大区别，甚至觉得这辈子能看着小说、喝着茶、吃着瓜子就很享受了。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出现，看小说更是方便，我经常晚上在实验室上网看小说、看论坛，以致我第一次参加9天讲法班，听师父讲法录像时出现了人在睡觉但耳朵在听的状态。修炼后，我也知道看小说是个很强的执着心，应该去掉。我抑制着自己不去看，当学法入心三件事做得好，修炼状态好时，能控制自己不看，但总是戒掉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看，特别是感觉累了、压力大了、不顺心或安逸心出现时，想休息放松一下或逃避一下，我都会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说，被引号控制着完全跟执着心跑了。而且随着修炼时间的增长，我看的小说也从言情武打转变到穿越年代修真修仙小说，也许是不想吃苦不想承受，当生活修炼不顺时就逃避进了小说中，严重时会不管不顾整日沉迷于小说中，那时完全想不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好像自己的主意识也强不起来了。这种状态的持续不仅暴露了自己的好奇心、好事心、安逸心、懒惰、色欲心、怕麻烦、怕吃苦、逃避责任、自私、主意识不强、对修炼严肃性的认识不足等等，各种执着心都包含在内。我也曾多次有针对性的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相关心得体会交流文章，以帮助自己修去看小说这一引号，但由于自己没有更深层的从理性上认识法，主意识也不够坚定，只是一时起作用，起到的效果有限。修炼状态差时，我每天除了上班，时间都耗在看小说上，教养孩子的责任、注视正法誓约的承诺，看小说时都忘在脑后，甚至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。 二十多年来，直到去年神韵商场卖票开始前，我都没能彻底去掉看小说这一引号，总是时断时续，时好时坏，在这个坑里蹉跎。随着师父新经文醒醒的发表，我意识到修炼时间紧迫，如果不想被淘汰，就必须精进实修，严格要求自己。我加强了发正念，有针对性的清除看小说这一引号，想灭掉它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随着去年神韵卖票挂门把项目的开展，我根据自己前些年的经验，知道要想发挥好大法弟子的作用，必须修好自己。我把自己手机上储存的年代修真修仙小说大部分删除了，但还是保留了一些我喜爱的修真修仙小说。我参加了早上的网路集体学法，晚上自己学各地讲法，每天做家务时听明慧广播，并坚持练功。学法时为了学法入心，我尽量坚持朗读。有一次学法时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什么叫玄关设位呢？人在世间法修炼当中，修炼到中层以上的时候，就是在世间法的高层次上修炼的时候，人就开始出元婴。我脑子里反映出我看过小说的内容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才真正认识到小说的内容是活的灵体，看小说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执着心，不只是一个引号，它会毁掉大法弟子。有一天听明慧广播时，我听到同修交流说，他看电视是有色欲心没去，我意识到自己的色欲心没去彻底，这才把手机上所有的小说都删除了。我想，师父看我这次确实主意识很强，心也正，去掉看小说的心很坚定，把我另外空间的物质去掉了，我再没有想看小说的念头了。第二部分，真修实修。初闻大法时，我是因为觉得真善忍有理而走进大法修炼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讲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可我只是从表面上理解，没能真正认识到修炼的神圣与严肃。我尽管得法二十多年，却多数时候把法当作理论在学，或完成任务似的在学，因而有时走极端，有时陷入做大法事中，有时却待修不修。尽管在学法，却学法不入心，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，因而学法常没有新的体悟，甚至感觉自己与大法有间隔，没有融于法中，也觉得自己没找到根本执着。由于在科学这个宗教里浸润了二十多年，尽管我觉得自己对科学没有迷信，我只是随波逐流地读了多年书，但实际上很多观念的形成、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与科学密不可分。我的思维实际上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实证科学的烙印，被框在这个物质世界中。由于受实证科学和无神论的长期影响，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实信法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相信宇宙的广袤无垠和时空的无限繁杂，甚至通过我看过的小说，我相信另外空间的存在，相信通过修炼，人可以活得自如长久，可以穿越时空，但却不能真正认识神的神圣伟大，修炼的伟大和殊胜。去年随着对学法的重视和加强，我发现自己在学法时开始有新的领悟出现。今年二月一次学转法轮第三讲时，突然发现师父用了很多次真正这个词，让我很震撼，对真修从此加倍重视。那天没排我在商场卖票，为了不让自己松懈，我主动联系负责人去挂门把，但那天气温较低，地上都是冰，尽管我穿了防滑靴子，还是摔在一家住宅的车道上。我起来后慢慢走着，坚持完成了那天的安排。尽管走路慢些，但没感到身体疼痛。但回家后我就爬不上楼梯了，走路只能扶着走，一走就痛，打坐也盘不上腿了。我有点不习惯，还是坚持学法练功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怕心，怕在冰上走，怕摔跤。我做大法事有倾向性，我喜欢挂门把，而不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领导分派什么活儿，从来不挑。 我觉得这件事的出现有我的执着心的因素，但旧势力也起了干扰作用，就发正念清除。很快我走路就不痛了，也能双盘了。尽管走路有点瘸，双盘时很别扭。在家待了两天，我接着去商场卖票，没受影响。我意识到双盘别扭不是正确状态，一天抱轮时就听到脊柱咔的一声，双盘就恢复正常了。十天后，我意识到自己走路瘸这个状态拖得有点久，不正后，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真是如同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二·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因为过去多年都是被动的修炼，修得非常缓慢。我在咖啡馆打工八年，才把爱面子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嫌弃心、怨恨心、怕心、争斗心修去一些，并学会忍。而从去年推广神运开始，我能意识到自己遇到的矛盾是针对哪颗执着心来的，就抑制自己，分清那不是真我。矛盾出现时，我用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三·谁是谁非》中讲的法提醒自己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从而修的就比以前快了。我因为和丈夫同修，性格、家庭、成长环境不同，处事和对事情的看法差异很大，在日常生活的磨难中，在观念的碰撞中，由于不向内找修心性，我对他的抱怨、怨恨心日积月累，积累得很重，有时都不愿跟他说话。有一次商场关门，他没来接我，我打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时，我的怨恨心一下就上来了，各种负面想法都上来了，往日的种种不顺眼都往上翻，感觉自己都要爆炸了。我主意识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不是我，我要灭掉。我一边抑制，一边发正念清除。自己下了地铁后，没管路上的泥泞，想着在路上再冷静冷静，就走了半个小时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感谢了丈夫同修帮我提高心性。神运结束后，一份新工作找上门来，这份工作对我的修炼提高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因为做客服，我更加注重怀大志而居小节。怀大志而居小节，出自师父经文《精进要旨》圣者。我认识到，我以前认为的家族祖辈业力往下传造成的重听，这一念头是不正的。归正后，我的听力立刻就正常了。公司的产品多达上千种，客户几百个，使用的订货系统我从没使用过。大法给我开智开会，我很快就上手了。但是客户的公司名字常用人名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。我发不出正确的读音，我常被批评。我意识到我该修去虚荣心了。一天，我和经理因一个订单争论起来，刚好老板在旁边，他告诉我，你明天在家休一天。我因为从没被这么对待过，心里非常惊讶。我尽量正常地干完这一天，回家后心里很不平静，我觉得很委屈，不想干了，想辞职。但我又知道自己应该修去虚荣心，那不是自己的真我。可那种委屈感总是萦绕在心头，学法时眼里还含着泪。第二天下午，公司来信说希望我第三天回去上班，我还是答应了。回去上班后发现一切正常，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第三部分在神运推广中升华。由于疫情，渥太华2022年神运推广受到了很大影响，我自己也觉得这次商场卖票和挂门把与往年有很大的不同。受渥太华封城的影响，在神运推广项目启动前，我已经在家待了半年了，修炼状态很差。我第一次出去挂门把，一天下来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现象，腿抽筋了，两个膝盖发直了，通过每天的练功才调整过来。一周后，第一次去商场卖票，半年几乎没跟外人交流，又发现自己不知怎么给人介绍神运。这次在商场推广神运，历时将近四个月，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。谢谢师父的鼓励和看护， 尽管有很多的遗憾，我走了过来。我喜欢挂门吧，身体上的承受我觉得好过，但商场卖票人手不足，我就不能挑选了，而且我想我的战场可能就在商场。因为疫情，天气寒冷时，销售冷淡的一月份，商场常常很冷清，那么这个时候待在商场几天不出票，对大法弟子真是考验。法理认识不清就坚持不下去。一月份时我就很想去挂门吧，不想承受这种压力。谢谢师父，每当我心性有所提高时就让我出票，使我得到鼓励坚持下来。而且这次退票，我发现人往往动心想买票了，但担心剧院可能不会开放，剧院要疫苗证，这些原因又会阻止他买票。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加强自己的修炼，效果会好些。但最终渥太华今年的出票率还是比往年低，留下了遗憾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我写这篇心得体会的过程中，我才认识到科学是我的执着。我很庆幸自己决定写心得体会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贴海报推广神韵过程中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。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推广神韵过程中贴海报的一些修炼体会。我们地区海报派发的情况是，每年在推广初期，在其他推广渠道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海报还能贴出去一些。一旦其他渠道开始，尤其挂门把和商场卖票开始以后，对贴海报就不那么重视了，能贴多少就贴多少。去年，协调同修找到我，让我跟新人同修一起负责协调海报的派发，我感受到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对我修炼的要求也提高了，心里有压力。每次给师父上香时，都会请师父加持弟子，一定要做好。通过与其他城市负责贴海报推广神韵的同修交流，他们分享了很多成功的经验，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。我们把要贴海报的街道制作成地图，并进行编号，放在网上，请大家在网上领各自要负责张贴的地区，及时更新完成情况。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培训和三次线上培训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大部分海报被同修领去了，有了一个好的开始，考验也随之而来。第一部分，在协调工作中实修。在协调中，最花时间的就是打电话，通常通知事情的时候，发个短信就解决了。可是怎样让同修们能实实在在的参与进来，还需要敞开心扉交流。在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前，经常提醒自己要用把众生捧在手心的心态讲真相救人。我也要用这样的心跟同修交流。有时候想，即使自己出去贴一天海报，也比为此给同修打电话容易。可是作为协调人的责任，就是要让更多同修参与进来救人。这是师父要的，这就是我的修炼路上的一部分。 只有实实在在地去做好，达到标准才行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跟我说了他不能再去贴神韵海报的各种原因，我就顺口说了一句，没时间贴就拿回来吧。同修就把海报都送回来了。后来又收到这位同修的短信，又说他不想放弃贴海报，想突破自己，希望能再给他一些。我听了很感动，也很惭愧。我当时耐心不够，没有关心鼓励同修，而是要回了海报。还好，同修及时跟我说出了他的想法。这一点一滴的小事，加强了同修之间的彼此了解，使我们的配合更加的默契。跟踪贴海报进度也是一个磨练人心的过程。由于我们没有专门贴海报的团队，大部分同修都是同时参与几个推广项目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。看到有的同修领了海报几个星期了，也没有具体行动的记录，我心里就很急躁，又不能像做常人工作那样要求同修们严格把握贴出的时间，那是不恰当的。前期是在每次将海报发给同修们后，会给一些同修打电话，了解海报贴出的具体情况，鼓励他们到大组交流贴海报中的修炼心得。同时每隔两三周跟一些领取了海报却没有进展的同修联系，了解情况，同时也向内找自己。结果发现自己那段时间也很懈怠，虽然领了任务，贴出去的却很少。于是给自己定了行动计划，每天必须至少出去贴一个小时。按计划做了一段时间，就形成习惯，很有效，后来整体也动起来了。又过几天，看到每天贴出的海报数量又停止不动了，我就开始着急了，想发通知催促大家。有时候，一个通知思考几天也发不出去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，带着争斗心和怨恨心，发出去的信息不但没有能量，也起不到好的效果。于是我将发信息改为发正念。那段时间，每天看起来表面风平浪静，而内心里波涛汹涌，每天都在强忍。那条通知最终没有发出去，但我发现贴出的海报数量上又开始动了。由于受国家疫情政策的影响，海报推广停了一段时间，等恢复正常后，新的考验来了。陆陆续续的，有的同修没有任何理由的将海报退了回来，这边海报没领完，那边又退了回来，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情绪在一个周末的早晨爆发了。周五到办公室，发现有几十份破损严重的海报，很是惋惜。破损是退回过程中造成的，还是破损了才退回来的？争斗心一下子就起来了，立刻将这些破损严重的海报拍了照片，还说要把照片放到培训材料中提醒大家。因没有及时归正自己不好的状态，很快教训就来了。周六早晨，叫孩子起床去上舞蹈课，其实孩子已经起床了，就是动作很慢，我就开始唠叨他，慢慢声音越来越大，结果孩子说什么也不去上舞蹈课了。当时没觉得自己哪里不对，当静下心来后，仔细想了想才发现，表面是在唠叨孩子，心里想的都是退海报的那件事。我对孩子讲出的每一句话，似乎都是在对同修的抱怨和不满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心情错综复杂，有委屈，也有未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沮丧，心里像装了一块大石头。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， 关于退海报，我一直都是在事情的本身上找原因，找对策，没有好好向内找自己。直到提笔写交流稿时，想起师尊在《红银六渡人渡己难》中的开示：上世闻难一笑解，中世遇关不坦然。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很小的事情，当时看得那么大，那么难过？我发现，原来遇到一切的关难，都冲着自己这颗怕麻烦的心来的，是自己境界太低了，该提高提高心性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。想到自己那些抱怨心、争斗心和遇到问题爱皱眉头的状态，那都不是我。此刻心情一下豁然开朗。记得最后一次收到退回来的海报，是在推广活动结束前两天。本来分工好了，每个人手上的数量也都定好了，突然又有海报退回来，虽然数量不多，可是贴起来却很费劲的。那时离演出时间已经很近了，需要马上重新计划线路，才能保证当天贴出去。我一边通知要去派发的同修可能会有变化，一边发通知找人手。想到还有一个岛外的小城市没有去贴，如果某位同修能去一下就好了，那个地方离他比较近。正想着，那位同修就主动联系了我。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一次考验过去了。第二部分，用心做，结果自在其中。在推广神运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情，让我体会到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做而不求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下面仅举几个例子。今年我们打算拓展周边的小城市，这就需要探路，找适合的街道，需要多花一些时间。想着哪位同修如果也有这个愿望就好了。没过几天，就有同修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想尝试去周边城市贴海报。就这样，我与这位同修一起走遍了周边的很多地区。有个周末，在回家的路上想着，今年忙贴海报，还没有出票呢。回想起上一年贴海报后的出票情景，又想什么时候也能再次出票。周一和同修出去贴海报，进到第一家商店，问老板能否贴海报，老板说他没听说过神运，但是他很喜欢艺术，他要自己先了解一下，让我们把海报留下。我说好，然后就跟他聊了几句。我给他看海报上的那句关键词：神运展现共产主义前的中国。他若有所思。我们要离开了，他突然跟我说，你自己贴上去吧。我和同修一边贴，一边继续和他聊，聊到疫情给人带来的影响。我说，在这个时候，人们越需要看神运，神运能给人带来希望。他很赞同，然后坐到电脑前，搜索神运网站，查购票信息。我发现他使用电脑不太熟练，就直接给同修打电话，为他和他太太买了票。没有想到，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神运的人，只听到我们做的简单介绍，就决定去看神运演出，过程这么快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。一次我在展会上卖票，一对夫妇在我们的展位前待了很长时间， 新人同修给他俩耐心的讲解。那位男士突然转向我，可能看见我是华人面孔，就说他很喜欢中国功夫，也很喜欢神韵，但觉得票价有点高。我建议他买州内的票，他说他没有车，不太方便。当时我看到他的眼神特别真诚，我就开始对他发正念。他们没有买票离开了。后来有时还会想到那个人，我给他发正念，希望他能去看演出。在最后一场神韵演出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在神韵商品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哎呀，正是那位先生带着他的太太。他也认出了我，他再次向我表达他很喜欢神韵演出。我送了他一个小莲花，我很激动，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让我再次看到这对夫妇，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。一次，一位第一次参加推广神韵的同修要带几个同修到一个小城市贴海报，看到天气预报说那天有雨，我就开始发正念。因同修出来一次不容易，希望他们这次能够顺利成行。第二天，我得到消息说雨不大，他们去了。又过几天，我看到那个城市出票了，在推广渠道那一栏填的是海报。还有一次在大组交流，听到西人同修讲他贴海报过程中突破自己的心得。我在售票系统上看到，那天下午，他的城市出了几张票，推广渠道上填的也是海报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在受鼓舞的同时，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和救人的殊胜，不敢懈怠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记得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。我悟到，在协调工作中也是这样，遇到的考验，唯有用善与慈悲才能走过去，没有别的路。在扩大内心容量的同时，也使我更加珍惜每一次与同修配合的机会，珍惜这个修炼环境。再次拿起电话给国内民众讲真相的时候，也轻松了很多，从中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。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一定要修好自己，才能救度众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大法受益无穷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8月31日。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从小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21年。说来惭愧，得法后一直待修不修的，一场瘟疫才让我清醒，让我真正正视自己的修炼，才真正精进起来。过往的那些年，即使自己对修炼那么不认真严肃地对待，我仍然能感受到师父的无限慈悲和呵护。写出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，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身体好了，性格变了。1999年，我还是个高中生，住校吃食堂，我的胃总是不舒服，无论饭冷饭热，吃多吃少都会疼，即使不吃也疼，胃还会胀，偶尔还呕吐，这个胃每天都在折磨着我。修炼大法后，令我惊讶的是，我不管吃什么，胃都不疼了。那时是青春期，我满脸长了青春痘，读转法轮后，那些痘消失了。同学们觉得奇怪，都来问我，你脸上的痘痘都哪儿去了？由于200多度的近视加散光，我戴着眼镜，随着修炼后，近视和散光的度数逐年递减，朋友们得知都觉得神奇，因为他们的近视大多数都会逐年递增，最好的也就是稳定在一个度数，而我不久就把眼镜摘掉了。从小，我的父母离异，受家庭影响，原本性格孤僻、自卑的我，从小到大少有笑容，好像全世界到处都是灰暗的，甚至曾有过轻生的想法，因为总感到自己对谁来说都是多余的，可为什么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修炼后，我的性格开朗了许多，很多事情能退一步想，不去钻牛角尖了，心胸也开阔了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。我来到世上有那么重大的责任，积极的活着还来不及呢，哪会想到自杀呢？何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希望和阳光。写到这儿，想起得法初期，当读了师父在红营中的诗《圆归圣国》时，一下泪流满面。我这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家了。圆归圣国，寻师几多年，一朝亲得见，得法往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第二部分，开智开慧，考入名牌大学。高考前，我决定去一家私立学校学习艺术设计。艺术设计不仅包括素描、速写、色彩等美术科基础，还有各种设计类专业课，都是我没接触过的。在那所学校泛泛地学了3年，由于自身基础差，学校里的师资水平也有限。毕业后，我决定去考全国最好的艺术学校的本科，进行专业训练。考前的日子是最难熬的，我去了沈阳、北京等地的考前班，才发现自己那3年学的绘画路子不对，像做饭做的夹生了一样，很多需要改正。我边学习新的内容，边改掉以前学的错误的东西，真的不容易。考前班高手云集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从小就接触绘画的优秀考生，我倍感压力巨大。在北京，只经历了短短的半年考前培训，便参加术科和文化课的考试，以至于考完后，当招生的老师告诉我考上了，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
辅导我的一位老教授见到我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开始安慰说，今年考不上，明年再来，别气馁。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，当我告诉他我考上了，他怔住了，不敢相信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功底薄弱。他说，考前他预测我肯定不行，还想好了一大堆安慰我的话呢。他说，很多基础好的学生都没考上，很多考了好几年也没考上，我这样的专业底子却一次考上这所设计类的一流大学，真是奇迹。因为学美术的人都知道，功底是从小打下的，日积月累的磨练，不会是考前突击半年就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的。更何况备考的这半年，我还得更改走错的路子。我知道，是我修炼了大法，师父为我开智开慧，是我修炼得来的福分。
第三部分，为他人着想，放弃遗产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处处事事要为别人着想。父母离异后，父亲重组家庭，我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我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，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和一些存款，正常分家产的话，我能得十几万元吧。母亲为了供我上学，省吃俭用，四处奔波，非常辛苦，连我的大学学费都是母亲借来的。为了还借来的学费，母亲把房子出租了，自己居无定所的出去打工挣钱。回想起这些年，父亲只给我很少的抚养费，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，而妹妹一出生就活在蜜罐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一天，继母和妹妹带着二叔来要我放弃家产，继母为了要家产，当着亲戚的面撒谎发火。我刚开始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，心里不平衡，后来在妈妈的劝说下，特别是想到师父红莹跳出三界中的教导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，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。师父也常告诉我们，为别人着想，遇事先考虑别人。再想想继母和妹妹以后的日子也可能会很苦吧，无依无靠也挺可怜的，这十几万就不要了，我吃过的苦他们就别吃了，希望他们过得好一些吧。于是我放弃了应得的那份家产，也并没有觉得真正失去什么。第四部分，丈夫的状态是让我修炼提高的。丈夫每天除了上班，回家就是手机不离手，洗衣服看，去洗手间看，连吃饭都放不下，后来干脆抱着手机把自己锁在他自己的屋子里。单位放假几个月，赚很少的钱，也不出去找点事做，家务活更不想干，也不怎么管孩子，出了房门点火就着，后来索性除了吃饭和去洗手间就不出房门。而我既要工作，还要忙副业，带孩子学习，忙家务，劳心劳力的事都要我去做。虽然有老人帮忙，但时常会感到身心俱疲。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丈夫这样不正常，行为让人无法接受。我对他的表现更是困惑。直到最近，同修和我交流，我才发现自己对丈夫的善心不够，更谈不上慈悲了。师父一再点化我，一个月内不小心打碎家里的一个瓷碗，同事的一只玻璃杯，还把同修家的一只瓷杯也打碎了。同修说，前两次打碎的合在一起，瓷碗加玻璃杯就是瓷杯，后来直接打碎了瓷杯，你把瓷杯打碎了呀。在同修家，
我细细地回忆了结婚后的这十几年。最初的那些年，家务活丈夫都在默默地干，脏活累活更轮不到我做，好吃的总是先想到我，遇到什么事都是乐呵呵的。我父亲重病时，他帮我照顾父亲，从没怨言和嫌弃。父亲走时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孩子小时候我工作忙，也是他悉心照料和陪伴孩子。我发脾气时，他总是一再忍让。为什么这几年变了呢？师父让我们遇到什么事都向内找，我认真地找自己的不足。这些年来，我很少关心他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我的脾气强势，还做过一些荒唐的事，让他受了很大的委屈。我好像很少为他想过什么。当我哭着和同修说出对老公的愧疚时，心里不堵了，一座山好像化掉了，只想往后好好对待他，做个好妻子。从同修家回来，和家人商量，重新安排了房间。自那以后，他不再锁门了，家务活也开始张罗干了，好像变了个人。原来，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相由心生吧。我解开了对他的心结，心里敞亮了，他自己便走了出来。一场瘟疫让以前待修不修的我重新走回来，真正的走进修炼中来，深感在法中修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。真心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世人都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能平安度过这场人类的大劫难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